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，甲二别名。好，那么前面的总标呢，等于是说明了这个本经呢、它的一个重要性。好，那么这一下呢，就正式的说明了这八个法门的内涵。好，别名分八。以一无常无我觉，以二常修少欲觉，以三知足守道觉，以四常行精进觉，以五多闻智慧觉，以六布施平等觉，以七出家烦恨觉，以八大心普济觉。这有八种法门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，以一无常无我觉。那么无常无我呢，它是一种观照的智慧啊，就是以这个两种的智慧啊，来观察我们这个三界的一正二报啊，这叫做无常无我觉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第一节物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四大苦空，五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悉为无主，心是恶言，行为罪所，如是观察，建立生死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呢分成三段来说明。那么这个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四大苦空，五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悉为无主啊，这是第一段啊，修习我空观跟法空观啊，来对治心中的执取。那么心是恶言行为罪所呢，这个是修习假观胜起厌离。那么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，这是说明修习空假二观所成就的功能得用。我们先看第一颗。好，那么第一颗当中呢，偶一大师呢把它分成这个三段了。先看第一小段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首先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呢，先以无常的智慧来观察我们的依报环境，就是身为一个人啊，我们有我们所受用的种种的资具，乃至有种种的恩爱的眷属，好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依报的环境。好，那么这个世间跟国土呢，它的相貌我们应该怎么观察呢？是无常的。这个无常这两个字的意思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生灭变异两种相貌。第一个它是生灭相，就是我们所受用的种种的资具，或者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眷属啊，它是从无而变成的有，那么它也会由有呢变成的无啊，那么这种叫做生灭相啊，我们称为败坏无常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花心盖的这个讲堂，那么这个讲堂没有盖之前是无，那么盖好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地方受用啊，从无而有，那么这样子的讲堂呢，经过时间的风吹雨打日晒呢，总有一天它就败坏，就不能再使用了。就是这个每一个支具，它的生起，它一定会有消灭，有生就有灭。啊，那么这种叫败坏无常。那么第二个观察呢，是说明这个变异。啊，那么它从生到灭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异，叫做刹那无常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讲堂刚开始盖好的那一刹那，它就在刹那刹那的变异， 刹那刹那的趋向于败坏当中。好，那么我们从生灭变异当中呢，来观察我们这些气世间呢、啊，我们就能够调伏对于这些气世间的执取了。这个地方的无常观呢、啊，特别是这个福报大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要加强修无常观啊。就福报差的人，他所受用的资具啊，非常的微小，非常的卑贱呢、啊，他一下子就放下了，对他来说很简单的。有修人，有些人的前身呢、啊，他是广修福德啊，广修善业。那么今生的因缘呢、啊，他的见数也特别的美满，啊。那么他所受用的字句啊，特别的殊胜美妙。那么这种人到临命中就会有问题了，就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啊，心有千千结啊。临命中的时候啊，你要离开你今生的果报啊，就走不出去了，就是经典上说是身归脱壳。就这个乌龟呢，他不想离开他的壳，但是呢，你这个人啊，用这个手啊，不可以硬把他这个拉出来，结果那个乌龟啊，满身是血。就是我这个福报道的人，这一念心啊，平常呢，他的心就住在他这些所有的受用的字句当中，他的美妙的眷属，他的车子、房子、他的财产等等。那么他平常没有修无常观啊，来把这些执取啊，慢慢的松脱。他突然间临命中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突然松脱呢？就不可能。那么不可能呢，这个业力推动他的心思啊，业力催事入胞胎啊，那么这个业力就推动这个心思要离开这个他的支具的时候啊，他就非常苦恼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佛陀的慈悲啊，就是我们不要等到临命中才放下底，来不及了啊。就你平常呢，就应该经常思维啊，我们今天所受用的种种的资具，我们所接触的种种的眷属啊，都是无常败坏的，都是刹那刹那变异的。那么在无常观当中呢，也就慢慢的松脱了我们对整个依报世间的执取，就是这个内心啊，跟境界的松脱啊，它是慢慢点点滴滴的松脱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啊，它是无常败坏的，它是脆弱不坚固的啊。那么这个是一种依报世间的观察。其次呢，四大苦空无应无我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就着我们的正报身心的观察。那么正报身心当中呢，先观察我们的色身。那么我们的色身呢，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成。那么地水火风呢，它的体性呢、啊，地大呢是坚性的，水大是湿性的，火大是热性的，风大呢是动性的。那么这个坚湿风动，坚湿热动这四种体性呢，基本上是相互冲突的。但不幸的是呢，我们的身体必须把这个四种冲突的体系呢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很难调和了，就经常有病痛。好不容易稍微冲突小一点，我们感到很健康，但是稍微一不如意，这个四大又冲突起来，又产生病痛。所以这个四大呢，它的体系的相互冲突呢，就有这个老病的问题，所以它是苦的。所以我们所受用的这个四大的果报体啊，它的本质是苦，因为四大的体性是冲突的。那么它不但是苦呢，它还是空。那么空的意思呢，偶一大师解释啊，因缘所生，究竟归灭，就是它总有一天呢、啊、会死亡，就不能再用了。就是我们对色身啊 种种的给他滋养，种种的照顾啊，结果这个色身总有一天死掉了，腐败的就不能再使用。好，所以我们以这个苦空呢来观察我们这个四大的色身。其次呢，五蕴无我，以这个无我的智慧呢来观察我们这一念心，这个是最根本的颠倒。我们所有的颠倒有无量的颠倒，那么最根本的颠倒就是我见颠倒，这个是最根源的，所有颠倒的根源。好，我见颠倒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一念明了的心性当中呢，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啊，这个我呢是恒常住不变异，有主宰性的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，30年后的我跟今生现在的我也一样，乃至于来生的我跟今生的我完全一样。我们一直是这样子的思想啊，就一直安住在颠倒当中了。那么这种叫我见颠倒啊。那么我见颠倒当中呢，有两个相貌，一个是即蕴即我，就着五蕴的身心来执着我啊。当然五蕴当中呢，主要是以这个色受想行是以这个四蕴为我心啊。那么外道在心事当中的执我，他也讲出个道理了，说是什么是我呢？说我是故我在，就是我能够思想啦。那么那个思想就是我吗？我能够思想我现在干什么，我现在不做什么。那么这种就是以这个心事的思想来当作自我。好，那么这当中呢，在阿含经当中呢，有这个尼犍子外道。尼犍子外道呢，有一天遇到佛弟子啊，看到这个佛弟子威仪庄严啊，就升起欢喜心。那么这个外道就问这个比丘说了，说你的老师啊是谁呢？就比丘说，我的老师啊就是这个净饭王的这个太子啊，他出家修行成就了圣道。那么尼犍子外道就是说，那你老师平常教你什么法门啊？他说，我老师啊告诉我们观察无蕴无我。那么尼犍子外道就说了，说这个佛陀啊，他是有很高的道德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这讲到这无蕴无我这一点讲的不对了，可惜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尼犍子外道听到这句话呢，就跑到了金色啊，就要跟佛陀直问，说佛陀啊，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，你讲这个无蕴无我这句话讲错了。好，佛陀就问尼犍子说啊，说一个国王啊，他有很多的珍宝，那么身为国王，他是不是可以决定我把珍宝给魔甲而不给魔乙，或者给魔乙不给魔甲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尼犍子说，可以啊，国王他有自在决定的力量嘛，我可以决定把珍宝给谁的嘛。那佛陀说，你认为你这念心啊是有一个自我，那么你觉得你的心可以做到吗？你能够决定你的生命身体现在要快乐现在要痛苦吗？你做得到吗？那么尼犍子说，做不到。那么做不到就表示你没有一个主宰性的啊。那么尼犍子外道后来就皈依佛陀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受着业力的影响的，基本上我们这念心呢，在每一个刹那当中呢，它有两种的功能，第一个受用果报，第一个造作业力。这个你在受果报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做主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你的身体什么时候要老病死出现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但是我们要造作因地，这件事情你可以做主，就是我这念心去受用这个果报，我可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。啊，我们遇到的逆境，我们知道 随缘消旧业，跟末造新业，我们不再唱创造新的业力。就是你造因地的时候，你可以如理思维，也可以申请迷惑颠倒不如理思维。这个造因啊，你可以做主，但是受用果报不能做主，那是过去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，那佛陀都不能够去错乱因果的。所以这个极应尽果是不能成立的，因为我们这一念心对这个老病死要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决定的权利，它要不要出现，它什么时候出现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规划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说我们生命体有一个主宰，这其实说错的，这是自己捏造出来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那么这个是极应尽果的一个错谬。第二个离应寂我